我们请大家先打开圣经，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我们从第十八节，我们读到第二十九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八节，我们读到第二十九节。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读一节。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我也要把诚心赐给他。我们再来读一处的圣经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读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读哈。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上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全团都发起来。好，我们一起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主，我们真的知道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不再迟延。主，当我们读到启示录这些主你自己对教会所说的话的时候，主，就求你，主，让这些话成为我们的提醒。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预备自己来迎接你自己的再来。主，我们也把下面一点点的话，主，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圣灵开启你自己的话语。主，你用宝血洁净不配的器皿。主，你也真的是让弟兄姊妹有一个准备听候等候你自己话的心。主啊，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同蒙你自己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最近呢，我和大家一直是在这里分享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那我们知道启示录是老约翰他被流放到拔摩海岛的时候他所写的这样一卷的书。那在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在一个主日的时候，那也许呢老约翰他这时候呢他正在祷告。那也许呢他正是站在海边，他举目呢就朝那个亚细亚教会的方向在那里眺望。也许他在那边想念在那里的弟兄姊妹。也许呢他也在那边感叹教会现在越来越荒凉。但就在那个时候，他看见一个异象。他看见有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呢有一位人子呢在当中行走。那在启示录第一章十四节的时候就讲到约翰所看见的这位人子。 他讲到说，他所看见的人子，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当约翰一看见这位人子的时候，他马上他就扑倒在地。主呢就指示他要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在这个意象的里面，那我们看见呢关乎基督和教会三样的事情。第一个呢，我们看见说教会在神的眼中是一个金的灯台。我们知道灯台呢讲到见证。教会呢不是一个我们星期天到这边来聊聊天啊，在这边啊聚聚会我们就走的一个地方。教会是纯金的，讲到它是完全属神的。教会的功用就是要在这里来见证基督。那第二个呢，讲到说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那位人子。那第三个，我们也看见说基督他是在这里管理，并且他要来审判他的教会啊，教会不是牧师在那里管理啊，教会也不是长老在这里管理，而是基督亲自在这里建造并且管理并且来审判他的教会。那如果你真的是认真的去思想这三点的话，我想对你的属灵的生命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有一种眼镜，如果即使你是在漆黑 不见五指的晚上啊，如果你戴上那种夜视镜的话，你就会很清楚地看见所有在黑暗中一切的这些的东西。那假如你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给你一副眼镜，那副眼镜呢就好像是一副属灵的眼镜，你能够看见你眼睛肉眼看不见的一个属灵的世界。也许呢你看见天使在这里，也许呢你看见主呢就在我们中间来行走。如果你真的看见这一切的时候，我相信你以后聚会的时候呢再也不会迟到。我相信你看见的时候，你以后聚会的时候呢再也不会打瞌睡了。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在这里的话，我相信那对你聚会的态度，甚至是对你服事的态度，将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反转。那我们知道我们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讲过三个的教会啊，我们讲过以弗所教会。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呢，它是一个很有属灵分量的教会，因为保罗呢向以弗所教会呢启示了基督的奥秘。那三十多年过去了啊，我们看见呢以弗所教会它还是有很多的行为，他们劳碌，他们忍耐，他们抵挡异端，但是主在那里却在那里责备他们说他们把起初的爱给离弃了。我们知道神看重我们的内心永远胜过我们的外表。如果我们失落了起初的爱，即使我们有劳碌的行为，即使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看见主的心永远都不能满足。主让他们要悔改，要他们从哪里坠落的就要他们从哪里起来，让他们在那里用恢复起初的爱继续来跟随主。那我们也讲过老底家教会啊，我们看见老底家教会其实是我们现今教会的一个写照啊，主责备他们说他们不冷也不热啊，他们在那里呢自以为富足，甚至他们眼瞎到一个程度，他们竟然把主关到门外，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啊，主也在那里呼召让他们要悔改。那上次呢我们也讲到撒迪教会啊，我们知道撒迪教会呢是代表从马丁路德开始一直到现在根正教的光景。我们看见主责备他们说他们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他们虽然从天主教的黑暗里走了出来，他们虽然恢复了因信称义，但是呢我们看见撒迪教会又落入了有名无实的光景当中，他们的行为在主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主也在那里呼召他们要来悔改。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读到这个推雅推拉教会，我们看见推雅推拉教会这封书信呢是这七封书信里面最长的一封。我们也看见主在这里面呢对推雅推拉教会呢既有夸奖也有责备。那推雅推拉到底是指的什么教会说的呢？那如果从预言的角度来说的话 啊，大多数读圣经的人呢，都同意说推亚推拉是指的天主教说的。啊，那很多时候当我们讲到天主教啊、基督教啊、讲到更正教啊、新教啊，你听到很多这些的名词，那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就觉得很混淆。啊，那如果简单的来说的话，广义的基督教呢，它包括了所有与基督信仰有关的这些所有的宗派啊，它包括天主教、更正教和所有其他啊，像东正教这些啊。但是狭义的基督教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新教，它是指的天主教之外的这些更正教来，大部分是指更正教所说的啊。那上次呢，我们讲到萨迪教会的时候呢，讲到更正教是从马丁路德以后改教以后呢，陆陆续续所形成的，现在有大大小小超过30000多个所有这些宗派的总称。但是呢，你看见圣经的里面从来就没有一个名词讲到基督教，圣经里面只有基督徒。我们呢不是加入基督教，我们是成为基督徒，我们在那里跟随耶稣基督。当你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看见早期的教会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如何是在那里单纯的在那里跟随主，单纯的在那里为主做见证。但是你看到教会为什么从使徒那时候的那样一个教会变成了现在天主教的这个光景呢？那当我们去读这个提摩太后书哈，而且呢你继续往下读，读到这个彼得书信的时候，你看到说当保罗那个时候，彼得那个时候大概主后60几年的时候呢，对着基督徒的逼迫，大的逼迫就开始了啊。这个逼迫呢，它持续了200多年的时间，一直到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主后312年他改信基督教为止。从那以后呢，基督教呢就成为罗马的国教，基督徒呢一下子从被逼迫的这样一个地位呢，一下子变成非常受人欢迎的一个地位，很多大批的人呢都涌进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一信了，你改信基督教以后呢，你就可以得到皇帝给你的那些衣服啊，给那些财物啊，甚至呢你还可以跟现在的皇帝呢在那里称兄道弟。这样一下子呢，教会呢就涌进了很多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马太福音13章里面讲的，一粒芥菜种呢它就变成了一棵大树。我们知道芥菜种呢，它本来是一个蔬菜类的一个植物，它怎么可能会长成一个大树呢？而且呢还有飞鸟呢飞过来呢在上面打窝。我们看见这里面讲，其实呢是讲到教会呢在地上一个畸形的发展啊。我们看见在主后6世纪的时候啊，罗马的大主教呢，他就把自己呢立为了教皇，他为了把自己的这样一种做法呢更加的具有合理性呢，他们呢就把彼得呢尊称为第一任的教皇啊。因为他们说在马太福音16章的里面啊，主对彼得说，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们知道这磐石呢明明是指着主耶稣讲的，但是呢天主教却说那个磐石呢是指着彼得讲的，所以他们说这个教会呢是建立在彼得的基础上，所以呢他们把彼得呢称为第一任的教皇。那从那以后呢，我们看见天主教呢就慢慢的它就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啊，他们有教皇，他们有红衣主教啊，有主教，有神父，而且他们把全世界分成了不同的教区呢在那里管辖啊。我们看见呢教会呢从原来一个生机体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啊。我们看见很多世界上的东西就进入了教会，甚至世界里面的罪恶也进到教会的里面，慢慢的呢教会呢就开始变质。最后天主教它堕落到一个地步，它竟然呢去出售赎罪券。所以为什么神就兴起马丁路德呢要来做这个改教的运动？那在这里呢主要约翰呢写信给推亚推拉的教会。我们看见主呢一开始呢是称赞他们的行为，主称赞推亚推拉的教会呢，他们有爱心，有信心啊，他们有勤劳，有忍耐，他们也行了很多的善事啊。当我们去看天主教的历史的时候啊，你不能否认他们真的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啊，他们建了很多的医院，他们建了很多的学校，他们甚至差遣很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呢去传福音。啊，他们有爱心，他们有行为。啊，你看见他们修士修女呢，真的也是以勤劳以忍耐呢，在那里非常的文明。啊，这些呢，我们看见主其实都看见，主也在那里称赞他们。啊，我们常常讲这个因信称义。啊，我们常常讲，只要我们口里承认，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就得救了。啊，这是真理没有错。但是呢，如果你得救之后的行为和你在得救之前的行为没有任何改变的话，那我要怀疑你这个得救是不是真正的得救。啊，圣经的真理呢都是两面性的。罗马书讲到因信称义，雅各书呢讲到因行为称义。啊，他们中间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当我们讲到得救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不是依靠我们的行为。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我们得救乃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你看见得救之后，我们必定会有因为信心而产生的行为。所以你看到雅各呢，在雅各书里面呢，就指责那些嘴上光讲信心，但是在行为上丝毫没有见证的人。他称这样的信心呢，是虚假的信心。他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照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都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有多少基督徒的行为是真的让世界上的人佩服的呢？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的行为反而绊倒了很多那些不相信主的人。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如果这样的人信耶稣，我就宁可不信。基督徒应该是在地上要做光做盐的，是要让人看见一个好的行为，是让人别人看见一个好的见证。因为我们的行为不仅是代表我们自己，更是代表了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见证。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看见，神喜悦我们的行为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信心。因为行为乃是信心的发表。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注意我们外面的行为而没有里面的信心，一样在神的面前没有属灵的价值。如果你的行为是为了让别人夸奖你，啊，为了是赢得为自己呢赢得一个名声，这样的行为在主的面前也不会得着主的称赞。所以我们看见天主教他到最后呢，就只剩下行为，而失去了里面最宝贵的信心。啊，他们甚至把行为当作赎罪的一个条件。啊，你如果去星期天你去望弥撒，啊，如果呢你一天念多少几遍的这个玫瑰经，你就能够赎多少的罪。我们看见说这明显的违背了圣经的真理。啊，当我们这样去指责天主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来教会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是为了履行一个基督徒的义务呢？啊，是在这里贿赂我们自己的良心呢？啊，是和一周没有见面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聊聊天呢？还是因为我们里面对着主的渴慕？我们渴慕在这里来见到主，我们渴慕在这里来亲近主。在这封信的里面，啊，主称自己，他说他是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啊，那我们以前讲过说，主给每一个教会的信的里面呢，他对自己的称呼呢都不一样。我们看见主讲到每一个名字的时候，其实是主讲出了对着那个教会一个特别的信息。主在这里称自己呢是神之子。好，我们知道天主教里面呢特别强调的圣母玛利亚，甚至呢把她的地位呢抬高到一个地步呢，讲到说她是神的母亲，她是没有罪的。所以呢，主在这里呢说她是神之子。虽然玛利亚是有福的，但是她还是一个普通的人，她只不过是一个管道能够让主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他和我们一样是一个罪人，他一样需要基督宝血的拯救。那主呢也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他说他的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的铜。啊，虽然推亚推拉教会的里面呢有很多的行为，啊，但是呢主的眼睛是鉴察人肺腑心肠的。啊，哪一个行为是为着主的，哪一个行为是为着自己呢？主知道的清清楚楚。啊，我们可以欺骗别人，有时候呢我们甚至可以欺骗自己，但是我们知道主他是明察秋毫的， 他不仅在那里鉴察，他也审判。脚讲到能力，铜呢讲到审判。所以我们看见主他不仅在那里鉴察我们，他也在那里审判我们。因为在这里主特别在这里责备推雅推拉教会，有一件事情是主在这里特别要严厉的责备他们的，就是讲到说他们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那谁是耶洗别是谁呢？我想如果我们去读过旧约列王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耶洗别的故事。我们知道耶洗别他是北国以色列一个王叫亚哈他的王后，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拜偶像的西顿王的女儿。当他嫁给亚哈以后呢，他当了王后以后，他就引诱亚哈呢去拜偶像，去为巴利筑坛烧香，并且我们看见耶洗别呢，他把属神的先知几乎都给杀尽了。所以呢，神借着先知以利亚呢去宣告了对以色列国的审判，有3年半的时间呢没有雨降在地上。那我们都熟悉以利亚的故事，我们知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他一个人呢对抗巴利的850个先知，神就借着以利亚呢再次的让以色列人看见只有耶和华才是真神。当他们起来杀了巴利的先知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降雨呢在地上。但是我们看见耶洗别呢，她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她的势力呢也是非常的大。当他起来他说他要杀以利亚的时候呢，连以利亚呢都在那里仓皇的逃跑，最后呢直到他跑到何烈山的时候，神再一次恢复他，最后呢神也借着他去宣告了对亚哈和耶洗别的审判。我们看见耶洗别呢，他最后呢是被下一个以色列王耶户所杀。在列王记上21章25节，在列王记上21章25节里面呢有一段神对着亚哈王的评语，他说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亚哈王他是以色列的王，他应该带着全国在这里来敬拜神的，但是呢他却受了耶洗别的引诱，他偏离正道，他不仅去拜偶像，他甚至为了一己之力他强占拿伯的葡萄园，他流了无辜人的血，最后呢他招致神的审判。那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责备推雅推拉教会，虽然他们有很多的善行，但是他们却容让耶洗别的教训呢在教会里面横行。那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13章里面讲到芥菜种和面教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呢是讲到天国外面的表现，那面教的比喻呢是讲到天国里面的情形。我们知道天国的实质呢在今世的表现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看见教会为什么在外面有了这些畸形的发展，乃是因为里面出了问题，是有了像耶洗别一样的妇人呢，他把教呢放到了这个三斗面的里面。你去看圣经里面教呢都是指着罪和错误的教训说的。我们看见是这个妇人呢，她把罪把那些错误的教训放在了教会的里面。那这个教呢在推雅推拉教会里面呢是表现为什么呢？就是下面讲到说那拜偶像和属灵的淫乱。我们知道宇宙中呢只有一位神，我们呢只能去敬拜这位真神，什么时候我们去拜偶像，我们就是犯了属灵的淫乱。那如果呢你去天主教教堂的时候你会看到呢有很多很多的偶像，那里呢不仅有耶稣的像也有玛利亚，也有历代圣徒的像，这些像呢都是可以给人拜的，你呢不仅呢可以向主耶稣祷告，你也可以向玛利亚祷告，你也可以向这些圣徒祷告。如果你怕你向主耶稣祷告不听的话呢，你可以向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来祷告。因为他们说呢这个女人的心肠比较软，所以呢如果你向玛利亚祷告的时候呢，玛利亚可以呢为你在主面前呢说几句好话。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向圣徒祷告呢？ 因为他们说圣徒呢的功德呢实在是太多了，因为他们自己都用不完啊，所以呢他如果你够虔诚的话呢，他可以分一点他的功德呢来给你啊。那我们也看见说在天主教那个教堂的旁边呢，常常有一间小房子啊。那小房子里面呢，就是你觉得你如果今天犯罪了，哎呀你要赶紧去找神父，然后呢到那个小房子里面呢，你要向神父来忏悔啊。如果我们是明白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只有在我们在人和人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我们认罪不是到神父的面前，我们认罪乃是到我们的主面前。我们也知道我们只能向这位真神，只能向我们的天父，只能向主耶稣来祷告。但是你看见，当我们看见有这么多荒谬的教训，有这么多的行为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可笑，但是我们看见却有很多的人在那里照着遗传，照着这些错误的教训在那里行。那我记得我以前讲过哈，在我们2013年有一次，我们去一些弟兄姊妹去以色列去参观啊。那我们去到那个拿撒勒啊，就是主耶稣出生的地方啊，在那里呢有一座教堂是很有名的，是叫天使报喜堂啊，它是1966年造的。为着那个圣母玛利亚造的啊。他说呢，那个而且造的那个地点呢，相传呢是天使加百列向主耶稣的母亲显现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在那里建了一个中东最大的一个教堂啊。然后呢他们建成的时候，他们就邀请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天主教的国家呢，那些天主教呢那些信徒呢送一些偶像过来，送一些玛利亚的像过来。那我们去参观之前呢，这个陈其贞弟兄就说，他说你们知道这个背景哈，你们进去看一看就行了啊。但是呢他说你们特别去找一找哈，找一下这个台湾送过来的这个玛利亚像，看看是什么啊。那我们就跑去看，哎，真的看见里面到处都是玛利亚的像啊，有胖的，有瘦的，有高的，有矮的啊。那最后呢我们就在这个一个角落那个橱柜里面呢，就找到了这个那个台湾送的这个玛利亚像啊。我们看了以后呢，我们就笑起来啊，这哪里是玛利亚的像，这就是观音菩萨的像啊，就是观音，跟观音我们平时看的观音菩萨一模一样。所以你看到说，到底我们相信的是一位偶像，还是我们去敬拜那位真神？圣经里从来没有讲到说主耶稣他长什么样，所以圣经里面只讲到说耶稣他没有加行美容。但是你看见现在呢啊，很多这些主耶稣的画像把我们的主呢画的呢跟明星一样啊。那为什么人喜欢把神要来偶像化呢？啊，因为人总是喜欢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啊。但是呢你看见主却告诉撒玛利亚的妇人说，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因为外表的敬拜，外表的虔诚只需要你在那里用半个小时在那里拜拜神呢，你拜完以后你就可以离开了啊，你不需要和偶像建立什么关系。但是呢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却需要我们与神有关联啊，需要你和神之间有一个活泼亲密的关系。他不仅供应你外面物质上的需要，我们看见主他渴望和你建立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啊，主渴望呢我们来向他说话，他渴望呢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向他来寻求引导啊。我们真的盼望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渴望，我们要和神建立这样一个关系呢啊，还是我们把敬拜神呢当成是敬拜偶像一样来拜呢啊？我们虽然不会像天主教一样去拜偶像啊，但是你看见我们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没有无形的偶像呢？偶像不一定是有形的东西，什么东西占据了你的心，使我们不能够来敬拜神，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偶像。有的人的偶像呢是钱财，中国人常常说，谈钱就伤感情，为什么呢？因为钱很现实，那你主日你是要来选择加班呢，还是要来聚会？你是要选择侍奉主呢，还是要来追求你自己的事业？主说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那有的人的偶像呢，可能不是钱财，而是他的儿女啊。他为了孩子呢，他可以摆上一切 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虎妈啊，他整天呢送孩子跑这里啊跑那里啊，要么就补习啊，学钢琴啊，学画画啊，学很多东西啊。我们看见说，我们很希望为我们的儿女呢创造很好的生活条件，我们盼望培养他们很多这些技能，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能够来认识主，也能够来经历主啊，让他们在小的时候，在他们的心里面就能够有一个敬畏神的这样一个观念。我们看见很多的父母呢，很重视培养孩子这些属世的技能，但是呢，却忽略了培养他们的品德和他们属灵方面的这些的教育。我们以为呢，只要把孩子送到主日学就行了，但是你看见孩子属灵的培养不是主日学老师的责任，而是我们父母的责任。我们不要指望把孩子送到主日学呢，他以后呢就能够自动的信主。我们看见对孩子属灵影响最大的是做父母的，是我们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如果呢你在一个星期六天的里面啊，你没有在家里面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你没有对他有一个好的这样属灵的引导，你怎么能够责怪他，好像老长大以后呢他就责怪他为什么不信主呢？那我们家有个规矩啊，我们孩子都知道，就是如果星期天啊他们有什么同学聚会，甚至是生日 party 的话，他知道我是不会送他们去的。因为我们很早之前就给孩子立下一个规矩啊，星期天就是要到教会去敬拜主的啊。也许你讲这是一个律法，是一个规条，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主是我们生命中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东西的话，我们就需要让孩子也知道说，我们真的是把主放在首位，而不是只是嘴上说一说。所以我想真的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孩子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真的我们看见呢，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孩子啊，我们看见说真的，一面这个是主的祝福，但是呢另一面我们看见也是主把很多的责任呢放在我们的中间啊。如果你从小没有把孩子把他们一个个带到主的面前，你看到说他们长大以后他会成为你的一个重担啊。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每一对父母呢，我们不是仅仅是在那里培养孩子这些属世的才能，而是要真的是把这些的孩子一个个呢都能够带到主的面前，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面从小就播下这个属灵的种子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中间有这个妈妈组啊，那我盼望真的是以后也有这个爸爸组啊，因为真的教养儿女不仅仅是妈妈的责任，更重要的乃是父亲的责任啊，因为一个父亲是整个家里面的头啊，我们需要真的是一起能够把学习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那我们知道偶像呢有很多种啊，那还有人的偶像呢可能呢是他的事业，可能是他的爱好，甚至呢这个偶像是你的手机，是你的微信啊。如果你想知道说你的手机对你捆绑有多大啊，你试着你一整天你不用你的手机啊，你就知道那个手机捆绑对你有多大。我们呢可以一整天呢我们不去读经祷告，但是呢我们不可能一天不去刷我们手机的微信啊。我们呢每天可能有人一起来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看看微信上说了一些什么事情，朋友圈里发生了什么事啊。什么是偶像呢啊？偶像是在你生活中那些任何替代了主的东西。什么东西拦阻了你与神的关系？什么东西占据了你应该给神的时间？那个东西很可能就是你的偶像。诗篇十六篇里面讲到说，以别神啊，其实就是那个神是没有的，是以别的东西代替，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定加增。那我们看见耶洗别的教训，他另外一方面的内容呢，就是他把异端邪说，把撒旦深奥之理呢引到了信仰的里面。我们看见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或者是一些的学问呢，越往上呢就越高深莫测啊，因为呢越深奥就显得你这个理论呢好像越没有人能够理解啊，越高深莫测。但是呢你看见圣经呢却是一本 能够人人都能够读，并且呢能够靠着圣灵的启示我们都能够读懂的一本书。但是我们看见耶洗别的教训呢，却把圣经呢上升到一个很高深的一个神学的理论啊，并且说圣经呢是很深奥的，是普通的信徒没有办法理解的啊，只有一般受过一些专业训练的人呢，他才能够读得懂圣经。所以我们看到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圣经呢它是用铁链呢被锁起来的啊，普通人呢是根本没有办法读到圣经的。罗马教廷呢说什么呢你就听什么。甚至呢当马丁路德起来改教的时候，有一个主教呢他竟然说，他说还好我没有读过罗马书啊，如果我读了罗马书的话，可能我也要变成像马丁路德那样的异端。一个主教他竟然没有读过圣经啊，这在我们想起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从这点你其实看见天主教已经黑暗，那个时候的天主教黑暗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呢到后来呢就出现了他们所谓的教皇无误论啊，就是讲到教皇所说的话，教皇对着圣经的理解是没有错误的啊，他像圣经一样他是没有错误的啊，教皇那边说什么呢你就要听什么啊，你就要把它当成圣经一样，把它当成圣旨一样来遵行。所以我们看见改教运动呢一个最大的贡献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读到圣经，圣经不再是某些人的专利，而是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来读它，并且呢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来读它，不管你是有多高深的学问，不管你是博士硕士，还是你是仅仅是一个乡野村夫，你都可以读这本圣经，你都可以来读这本宝贵的书。我看到我们中间有一些很宝贵的弟兄姊妹，你给他一本书，或者是普通的书，或者是报纸的话，他可能看不懂。但是呢，你给他一本圣经，他就能够从头到尾读给你看。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不是给那些头脑大的人读的，圣经是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应该，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应该来读主的话。但是呢，有的人说，还有可能为他说我也记不读了我就忘啊，或者是读了以后我不一定读得懂啊。我想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特别是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读圣经可能读完了以后可能他就忘了啊。那有个弟兄呢，他可能他也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他就去找一个老弟兄，他就问说，哎呀，他说我也是圣经读不懂啊，常常呢也是读了就忘啊。那个老弟兄他说你帮我去做一件事情啊，然后呢我就告诉你这个读经的秘诀啊。所以他就带他来到水缸的旁边呢啊，拿一个小水桶，然后呢从个角落里面呢拿了一个那个竹篮子给他啊，他说你帮我到那个河里面啊，用这个竹篮子呢打一桶水，然后呢拿过来给我啊，然后呢我就告诉你这个读经的秘诀啊。那他那个弟兄他就搞得莫名其妙啊，但是他也没有说什么哈，他就拿着这个桶，拿着这个篮子呢去河边去打水了。那真的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们知道那个竹篮里面有很多的洞啊，他打了半天呢终于打了一小桶水呢回来给这个老弟兄啊。那老弟兄就告诉他，他说你想知道这个读经的秘诀吗啊，他说你看看这个竹篮子啊，他说我给你之前和你现在手上的这个篮子有什么不一样啊。他看了看这个人呢，看这个弟兄呢看了看这个篮子，哎，他发现他刚刚拿给他的时候呢啊，那个是布满灰尘呢，而且里面是脏兮兮的一个竹篮子，但是呢现在经过河水的冲刷呢，那个篮子呢现在呢变得干干净净。那个老弟兄就告诉他，他说虽然有时候我们读不懂圣经，虽然我们也会读了就忘啊，但是呢你看见说，当每一次主的话语经过你的时候，你的心灵就被主的话洗涤干净了。我想真的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啊，虽然我们有时候也是读不懂圣经，甚至我们读了就忘，但是每一次当我们读主的话语的时候，主的话就借着他自己的话，他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并且呢真的是让我们真的看见主的话语呢，他把我们的心灵，把我们的甚至是把我们的身体再一次的洁净啊。所以我们盼望真的我们更多的来读主的话啊，我们更多的来默想主的话啊，因为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啊，所以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起来读圣经。啊，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圣经概览班，啊，我们新约呢啊马上就要读完的，啊，而且呢真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借着读圣经，甚至是一些老师他们借着在那边教那些圣经呢，对，觉得呢真的是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有更多的人能够来读主的话。只有当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活起来的时候，只有当主的话在这里传扬的时候，你发现教会才能够被复兴。那最后呢，主在末了呢在呼召，也在呼召推亚推拉教会里面的得胜者。主在那里勉励呢他们要为真理站住。主说，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主知道在推亚推拉教会里面那些弟兄姊妹的艰难，但是主呢在那里勉励说，让他们要持守真理，只等到主来。我们看见天主教里面虽然有很多错误的教训，但是我们也看见在他们中间有很多这些的得胜者，像芬乃伦，像盖恩夫人一样。我们看见主应在那里应许他们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也要把诚心赐给他。我们看见主在这里对着得胜者有两个的应许，一个呢是讲到主要与他们一同在国度里掌权，用铁杖，就是用神的公义在那里治理列国。第二个呢，主要把诚心赐给他们。什么是诚心呢？诚心就是黑暗将近，白昼将至的时候，天边最亮的那颗星。在启示录22:16里面讲到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诚心。我们的主呢，他就是那颗最明亮的诚心。在最黑暗最艰难的环境的里面，我们看见主要成为他们的奖赏，主要成为他们的希望，主要把他自己给那些愿意为他站住的人。这真的是对那些得胜者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应许。所以盼望，我想虽然我们不是在推亚推拉教会的里面，但是我们看见这封的书信是对着所有教会来讲的。到底我们里面有没有对主有一个渴望？到底我们有没有宝贵主的同在？当你真的在那边宝贵我们主自己的时候，你看见主要把他的诚心，把他自己的亮光来赐给我们。啊，盼望我们都能够像推亚推拉里面的得胜者一样，我们来羡慕这样的一个奖赏，我们也一起在这边，我们能够愿意有个愿望，我们愿意来做一个得胜者。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借着推亚推拉的教会，主，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主，你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因为圣灵向全教会所说的话，主，就是你向我们所说的话。主，我们盼望，主，当你向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主，我们不是只是说说听听而已，主，让我们真的看见主你要来的日子何等的近，主，让我们真的愿意警醒等候在你面前，主，也让我们真的打碎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主，让我们真的在这里宝贵你自己的同在，主啊，让我们真的也在这里能够更多的来读你自己的话语，主，让你自己的话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还把你的话给我们。主啊，因为在这最后末世的时候，主，你还让我们能够有心来羡慕你自己的话语和你自己的同在。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求你继续的扶持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主啊，虽然我们有软弱，主啊，虽然我们有亏欠，主啊，但是你纪念我们，当我们有一个心愿意向着你的时候，主，你就真的在我们心里面来做工。主啊，让我们真的里面有一个渴慕，主，我们能够愿意做一个得胜者来迎接你自己的再来。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